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石凌宇。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奉养父母的最后一代，也是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行至中年，身边有许多朋友都走在陪伴照顾父母的最后一里路上。我们的上一辈走过历史最动荡的时代，穿越贫穷、疾病、饥荒、战争的苦难，侥幸存活下来，建立家庭，养儿育女，竭尽全力给我们衣食无余的生活环境和充充足足的爱。现在他们衰老病弱，迈向人生客旅的最后一站，成年儿女的我们成了父母的照顾者，生活中优先顺序必须要重新调整，或许有一些人生计划与自我就必须要暂时停摆，因为要空出时间与空间来陪伴照顾自己所挚爱的亲人。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要走进蒲慧芳的故事。中文系毕业的慧芳出校门之后做了10年的编辑，后来转换人生跑道，进入商场，自己开公司接订单，而且还做得顺风顺水。由于工作的需要，慧芳曾经拥有3个家，新冠疫情让她的工作环境有所改变，而在去年被诊断失智的母亲也让她对人生的下半场有了新的想法，因此收拾皮箱，她决定搬回母亲的家陪伴照护母亲。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她怎么做到？中间又经历怎么样一段历程？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聆听慧芳的故事。
我出生在有家里有5个兄弟姐妹的一个大家庭，然后从小是在眷村长大的。那这个环境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中成长，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也会比较培养了我比较勤奋啊，然后可能也比较能够适应环境吧，应该这么说。那因为父亲跟母亲两个人就是有不同的特质，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也都有遗传到他们比较好的品格。比如说爸爸是一个很好客的人，很喜欢很仗义，然后对朋友很好。那我也有遗传到这样子的一个个性，从小就是喜欢邀朋友到家里来玩啊，然后对朋友很帮助啊。那妈妈呢，因为是客家人嘛，然后又是在家里面要照顾5个孩子吃饭啊，她就是一个很勤奋然后很坚韧的个性，我觉得我也有在这个部分遗传到他的特质，所以这是我一个成长就是出生的一个环境。那我自己呢就是一路上读书都很平顺啊，然后到读了大学，然后中文系毕业以后呢又很顺利的在出版社工作，所以就是一路上来其实并没有受到就是家庭也很和乐，所以并没有什么，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比如说有的人会受到伤害啊，或者是家里面有变故啊，然后自己会可能会有一些挫折啊。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一路一帆风顺啊，一直到毕业。
你是很谦虚讲说一帆风顺，那其实我知道你家里小时候，你刚刚也讲到说其实是在一个贫困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说妈妈去帮人洗衣服啊，我也跟着
对对，你就跟着妈妈一起哈。那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你还是很刻苦的，然后我相信你也很聪明，然后一路读到，你是台湾大学对吧？
中文系毕业。
中文系。你 你可不可以回想当时读中文系？你对读中文系毕业之后有没有任何的期望，或者是你想象当中你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路？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好像就是觉得顺利的毕业，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那毕业以后，可能大家同学有的考研究所呀，然后有的考高普考啊，其实我也都试过，我也去考，新闻研究所啊，然后我也去考高普考啊，但是都没有考上，所以就很认命的去找工作，就是说。当然，自己其实那个时候会跟着大家去考试、考研究所、考高普考，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大家做什么我就跟着大家做。其实，在那个阶段，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还不是很有主见的人，对于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划。那即使是在出版社工作。好像也就是因为我是中文系嘛，然后就刚好有朋友介绍，就是一个认识的出版社，就一个小出版社，然后我就去那边上班，就很，好像也就是一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就去工作，也觉得自己对于出版，对，因为我本来就很爱读书嘛，所以我觉得出版社的工作也蛮喜欢的，每天都看书就是自己的工作，还可以赚钱，我也觉得蛮开心的，也没有想太多，未来是怎么样，然后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也，你看，连找工作都还蛮顺利的，也没有太大的挫折。
在出版社上班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慧芳一待就是几年，接着到一个大公司的企划部编刊物，企业环境给了她管理经营上的培训。也就在这个阶段，慧芳发现自己的不足，想提升自己的实力。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语文不够好，然后我就白天上班嘛，晚上就去进修，晚上就在就是大学的语言中心学英文，就学了蛮长一段时间，而且我那个时候也开始了想要出去自助旅行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在这个阶段，算是我的一个转变，
在当年，你只有20几岁出国旅行，不像现在哎，那
我觉
我
得
觉得
那个
蛮
时，
特别的呢。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一些人自己自就是背包客自己出去旅行的故事，然后一些女孩子她们也能够完成，然后我也想去挑战，因为其实当时我是看了一本书叫做《反骨传》，然后我就是对反骨的生平很有兴趣，我就是想要去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去。亲自去体验，然后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计划的一部分。email 其实都还不是很普及，也没有手机，就是完全是靠网络上面找的一些。其实网络上的资料可能也很有限，可能也大是去图书馆啊、杂志啊这些去收集资料。我就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准备。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我会有感受到说，为了一个目标，我去努力。去完成的这个时候的那种喜悦，我才从那个时候感觉到说，我好像比较知道要去找我要的东西。在那之前，其实我就是啊，顺着这个是这个好像就是我走到哪里，就是都是按着别人，就是跟着别人的脚步，并没有走出我自己的风格来。那直到这件事情，我才觉得说，哎，我去完成一个自己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我去完成的时候，我才感受到那种内心的喜悦，然后也觉得好像自己比较有价值。
1992年，慧芳带着一本厚厚的《Let's Go to Europe》，一个人背着背包，2个月走过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以及奥地利6个国家。翻阅当时的笔记，他写着：“30岁，容许自己做想做的梦，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有些不切实际，却因人未婚而纵容自己一回。”但是我告诉自己，30岁之后必须脚踏实地，不再做梦。 不再幻想，面对现实的生活，而且对家庭负起责任。家人容许我30岁前的痴狂，30以后必须是我回馈的时候了。欧游一直是我的梦想，如今已经实现，就该回到现实世界，仔细认真的生活，把梦留在回忆中。
出国旅行，然后眼界开了，看了世界，回来之后，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你给你自信，你觉得你
对，
可以去寻找一条自己的路。
对，我觉得是从出国旅行这一段时间给我的，成长是很大的，也让我觉得我也对自己比较有自信了。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不那么有自信，那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学到了对自己的信心之后呢，我觉得我也会比较开始去思考我要什么了。以前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要什么，就是跟着别人走，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回来以后，我才觉得说我比较会想，这是我要的吗？然后我会去想办法去突破，去改变。
所以，为了突破，为了改变，你做了哪一些举动？
就是比如说在出版社。设这个工作的那段时间，因为我觉得看到同事们都在公司附近，买房子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也想要建立一个我的家，我也就开始去规划说，我能够去买一个房子，就是为我自己布置一个我喜欢的家，是我的风格的，那我也买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工作还算稳定嘛。可是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这是一个转变的阶段。就是这个房子买了以后呢，没有多久，这都还没交屋呢，就公司就倒了。那这一段时间，我就面临了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没有收入。可是我要去缴那些工程款，一起一起的缴，其实压力很大。所以
哦，
在这
房子
个。
还没有盖好，
对，我买预售屋嘛，
预
然后
售
就
屋。
是比较撇，就是比较可能对我来讲会觉得不要付那么多的头期款，所以我就买了预售屋。那也就是当然那个房子我也搬进去住了，我也享受到自己的自己建造一个家的那种成就感。
36岁信主的他，没有被事业的挫败击倒，反而开始向内挖掘。希望发挥自己潜在的力量。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找不一样的工作，我那时候其实就在想说我的优势是什么？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就想说我不要做出版业了，我就要去找有帮助，就是说我有优势，然后可能我将来可以转型的一个工作。那当然我并没有一下子就找到一个工作，我就兼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我在。美语补习班教英文，然后呢，我也去这个外企公司去教他们高阶主管的中文，然后呢，我也帮报社写稿，就是我就是变成琐碎，因为没有办法专职整份的收入来供应我的这个支出，所以我就兼了很多的工作。啊，也是在这一段期间，因为我在教英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贸易公司的老板，就是找我去帮他做翻译。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接触到了贸易，我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可以用到我的专长。他常常因为她是女生嘛，然后他找我跟他一起出国去参展，然后就在会展上面跟客户沟通。我就觉得说，哎，这样也运用到了我的所学，然后我也很喜欢跟人接触，我就发现说，哎，我还蛮喜欢贸易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找一个专职的工作，专心的去学习，所以我就找到了，我就去找贸易，我就专门去找贸易公司的工作，就找到一个人家也愿意用我的，虽然我是中文系编辑出身的。可是也找到了一个贸易公司，那我就在这个贸易公司，专心的去学一些产品啊，电子产品。以前对电子是一窍不通的，可是因为在这里面，我就觉得也很有兴趣， 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客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然后我可以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自己的价值也好像也被彰显，然后我的个性上面本来就是很爱帮助人啊，然后也比较好客啊，这些特性也用在了我的工作上。
好客加上乐于助人的天性，让慧芳从原来的文艺青年转换到商业跑道，而且如鱼得水。热诚待人的她，很快地取得了客户的信任以及老板的赏识。2003年，慧芳被公司调到上海担任业务主管，直接在生产线上沟通产品的相关问题。可惜当时家族企业文化里的弊病，极度让她受挫。最后终于离开了企业，并且在朋友的建议下，鼓起勇气，一个人跑到深圳探索开公司的可能性。
有常到深圳去出差，我就对于深圳的这个环境、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年轻人都很多年轻人，然后很阳光的一个城市。那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其实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也去过不同的城市，包括天津啊、南京啊，或者是江苏一带哦，浙江、江苏一带。但是我就觉得深圳对我，感觉印象特别好，而且好像，交通啊、天气呀、啊，都
台湾
跟
很
台湾
像，
比较接近。那我就开始计划，到深圳去工作。那我就，其实也就是投资人给了我3万块人民币，我就带着3万块人民币到深圳去找房子。然后去注册公司，然后去架设网站，就其实我是没有钱的，我就是带着投资人给我的3万块，就从3万块开始起家，白手起家，那也就开始了我自己经营公司的这样子的一段历程，到现在也快要20年了。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可，我没有办法想象哎，你那个时候带着3万块人民币，
我自
就这样
己
自己
都，
创业，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真的是我自己也觉得，我当初其实在要去之前，我也有跟我的朋友说，我的朋友都会问说，你要小心啊，他们都很担心我自己一个人到深圳。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有那样的勇气，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出国自助旅行了，我会觉得说，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我在欧洲自助旅行，我什么也不懂，连语言都不通。我还去法国，有旅行了那么久，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困难的，感觉自己胆子还挺大的。
就像王家卫电视剧《繁花》里面的汪小姐，慧芳一家一家厂商的拜访，凡事从头学起。
然后就在深圳这个地方，我租就是租了房子。然后就开始一间一间的厂商去拜访，然后跟他们合作，让他们了解我的计划，然后他们愿意跟我合作，我怎么样去买他们的产品，就这样一点一点，就做起来了。因为我在网站上面登广告嘛，然后自己做网站，我连那个修图都不会，我还请我大学同学教我怎么修，用那个 email 的方式在那边。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Line 啊，什么 Facebook 什么都没有，他就教我怎么去背景啊，怎么修图，然后我就一张照片一张照片的，放到网站上面，然后就开始接，记得接第一个订单的时候才很小的一个订单，就10公斤的一批货，然后我自己报到邮局去接，也觉得挺辛苦的，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你自己要去找供应商，要坐车到广东一带，可能要坐4、5个小时的车，然后去跟别人这个拜访啊，拜访公司的规模，然后产品合不合适，这样一家一家的跑。那个时候其实，在深圳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你坐上那个高速公路的大巴之前，他要先拿一个录影机来拍摄每一个人的脸。 就是万一出车祸死了，要知道这个人是谁呀、啊？或者是可能就是要做一些记录，以前并没有是你监控摄像机那么普遍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常常有人会在高速公路上被人拦截，把车上的人洗劫一空，再把你丢掉。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治安还蛮乱的。我自己一个人，我现在想一想都觉得有点后怕。那个时候怎么都完全没有感觉到。很可怕。
2005年，拎着一只皮箱到深圳闯荡，纯粹抱着试一试的心理。19年来努力经营，慧芳做出了一番成绩。这期间曾经遭遇过合伙人卷款离开的风波，财务上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成长过程中养成的坚毅特质以及信仰，让他稳如泰山，渡过难关。
他就离开了公司，然后就把我们的钱全部都带走了，所以
就是
我
所
就，
谓的卷款而逃吗？
对我而言是这样，也许对他来讲他不觉得，
因为
所
他是
以，
把公司所有的钱都拿
对，
走
是
了。
因为钱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下嘛，然后所有的钱都包括公司的章、私章都被他都没有交给我，那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我觉得还，蛮稳定的，我有一种感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那我觉得说，我相信，有依靠神，然后以我以前的经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困难的，顶多就是重新开始，因为我就想到说，我2005年去那边成立公司的时候，我就带着3万块，也是从零开始，那个时候还一个客户都没有，那我现在虽然是零，我还有一些货款。供应商的货款还没有付，是负债的。但是我有的筹码就是我有客户了。那个时候已经经营了7、8年，有很多稳定的客户，订单也都很稳定，所以当时我还蛮有底气的。我没有任何的惧怕，然后我觉得说，你走吧，走了就，我就是完全是我自己的公司了。我反而还觉得放。比较放心了，因为在跟他合伙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观念啊，经营的观念不一样，也有一些争执。但是我通常都是，因为他年龄比我大，通常我就是听他的，但是心里面也压抑了很多。那从这个分开之后呢，我反而觉得可以照我的意思来做。我觉得从零开始嘛，这也没什么难的，我就是。客户都不知道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我照样接订单。其实，在我在跟他起冲突的那一天，他把全部公司的员工叫过去，就是交代公司的同事说你们回家，然后公司要结束了。然后我都还在那边用 Skype 跟客户在谈订单，在谈订单，就是我完全都不受他的影响。那只是说他离开了以后，我就跟员工说：“你们如果相信我，你们就留下来跟着我一起做，我不会亏待你们。”然后全部的员工都留下来陪着我，就是一路这样陪伴我。然后等于说，他们都全部站在我这一边啦，应该这么说。
是几个员工？
那个时候有4个人，
四
四
个
个人，
人。
对，我都还记得，他们帮着我。打包公司，因为我们就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嘛，就是有一个供应商，他们有一块空间，然后就是要租给我，就是借给我们住可以，他就说可以免费让我们用，都现成装修好的，然后我们就搬过去，他们就这样陪着我打包，然后陪着我这样一路坐过去，我现在都还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很感动，对。
所以其实，这个合伙人，这个事业合伙人，他卷款逃走，不是逃走，卷款离开，对你完全没有影响。就是你那个时候是因为你的信仰嘛，你觉得是因为你的信仰的关系，所以你让你觉得很笃定，觉得大不了从头开始。
对，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跟我说，你应该去打官司去把它追回来。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纠结在这个部分？因为我想到说，我要花时间去跟客户对接的。接订单啊，讨论事情。我如果分心去打官司，我的心都被绑住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去做我的业务。 我觉得说钱再赚就有了，我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样子的一件事，被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给捆绑住了？我觉得翻篇就重新来了。我觉得他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去不用我跟他打官司，上帝就会有他自己的审判。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去跟神交账就好了，我何必用我的方式去跟他去纠结呢？我那时候的想法真的就是很明确，我就是走过去了，我不要再回头。那我其实我那时候还说，我也祝福他，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赚的钱呐、啊。他如果能够自己能够拿那些钱经营得很好，那表示我的钱也是有价值的。如果他经营不好，不是我也觉得很可惜嘛？所以我那时候就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给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关系做一个结束，就是说我也祝福他将来他也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
因着信仰的关系，慧芳不但没有憎恨卷款离去，还欺骗员工公司即将倒闭的事业合伙人，反而用淡定的心祝福他顺利开创另外一片天空。18年前，拎着一只皮箱到深圳创业的慧芳，曾经缔造事业高峰，也重新归零。他精彩的人生故事还没有结束哦，下一集节目里，他要分享人生迎来的另外一个挑战。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别忘了转载、分享或留言。我是诗琳雨，我们下次再会。